各位弟兄，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如期的，做了大乘信位菩萨修行的这个说明啊，大概最后一次，但是就差了一点点最后的功夫，就是最后阿舍利在北美开示录当中的开示啊，最后啊，他在这个。建议我们呢、啊，怎么样去修学信位菩萨的这个部分呢、啊？他做了几项建议啊。那当然，他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要礼佛啊、拜忏啊、读诵经典。那么在读诵经典的部分呢，他介绍了有几部经。那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了，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心得之外啊。别各位向各位学长建议了三个功课。那我们上次的时间的关系呢，只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讲了普贤横愿品跟净行品。那基本上这两品都是出自于八十华严。那么同样也跟我们一般这个华严修法啊有关系的一个很有名的偈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参加第一次的佛学营啊，那个佛学营放的就是这个寇中偈啊，然后呢跟三宝歌。那听说了，我是没有参加，上个礼拜五晚上听说郑贤正老师是不是也就发给了大家寇中偈啊，那待会你们两个就当维挪代唱了哈。那我们预估到当初整个行法，我当初就讲整个信位菩萨的修行，我建议三个功课，就是说把它摆进你们每天的定课里面去。那么普贤横愿品大概一般都会包括，不管是你用偈颂的部分还是全经。还是只是它的里面的几句偈子，乃至于十大普贤横愿的名称而已，都应该在有做早晚课的师兄姐呢，都会应该包括在内。那么净横品不是属于拿来课诵的，当然如果你要把拿来课诵，我觉得也 OK。净横品是真的要拿来你二六十中。只要是你有一念醒觉性呢，就应该来做受持的啊。那么你只要把你的生活当作是道场，其实就应该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受持的根本依据。那么最后呢，要劝自己发心呢，在华严中的修法当中呢，也借用了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偈颂，是阿难在第一次开悟，因为他总共在经里面有三次开悟的过程。在第一次开悟之后呢，他就说了，我因为这个激进犯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佛请了文殊菩萨呢，用楞严咒呢，把他从危机的边缘救回来。可是呢，他经过这一段佛的真心呢，就是问他。为何出家的因缘以后呢，他终于明白了，他以前用的是妄心，所以呢由此他有一点明白真正的道理，可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进一步要求世尊为他再更进一步说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念了一段很感动人的偈子，而这个偈子呢虽然出自于楞严经，并不是出自于华严经，可是在一般的这个华严海会佛菩萨的修法里面啊，就是华严海会的修法里面呢，通常也就借用了这个楞严偈啊，但是把楞严偈前面的起首文呢改成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会上佛菩萨，然后呢后面加上了五位佛四位菩萨跟这个韦陀尊天菩萨这样子的一个称菩萨名啊，做一个整个寇中偈的仪轨。那整个这个梵拜，在我所熟悉的这个佛 佛法的梵拜当中呢，是几个让我心非常感动的，这是一个标准的。其实曲子都很类似啊，但是我也不晓得是相应的关系，还是郑老师特别为我们这堂课也加持的关系呢。上个礼拜我就为我们先做教唱的动作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好。那你们今天手上把上次发给各位的这个楞严咒的修法有没有带来？有吗？这一张。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学长拿了法鼓山所录的这个寇中记啊的 MP3， 因为我有录音版本啊，有录音带的版本，有这个 MP3 的版本。那因为整个设备上的关系，我还是觉得用 MP3 的版本会比较好。那手上当然有一个这个唱功的唱的版本，那也很好，只不过是那个录音带稍微比较老旧一点的，那个音响的效果不是那么的好，自己听我觉得很好。那么我们为了要让大家熟悉这个教唱，我怕我五音不全唱得不好，带得不好，所以我们就用 MP3 呢，让各位听，各位就跟着熟悉那个梵拜的曲调韵律，跟着轻轻的哼一遍好吗？好，我们一开始就先把这个调子啊再哼一下，然后待会我们把这一个段落先告一个段落结束呢，我们回来再看北美开示录阿舍里的最后一段楞严记的义解啊，把我们结行信位菩萨的三段修法最后一段楞严记的这个文句的法义啊，能够做一点简单的导读跟说明，那就算是把信位菩萨在今天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说明。那我们就请丽华帮我们放一下好吗？你们看到那个寄送的左半边啊，他唱诵并不是用楞严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他是用寇中记的。可是开始妙赞总持不动尊以后呢，
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安其那地耶沙诃，安其那地耶沙诃，安其那地耶沙诃，将此身轻， 沉沉，是则名为宝分。父亲是尊，为正名，我做事是贤荣。身为成佛，众不于此去逆还。兄大力大慈悲，地刚深处为喜获，方解多道场。
好，那么各位一样是可以看着这个寄送的文哈。那么你们把我们北美开示录或北美划痕的书啊翻到后头，在它的第七章。页码是从369页。他这一篇开示文呢、啊、是为他所开的客送班呢、啊、来教的。那么我有一次去大毗卢寺参加也一样是楞严咒的这个共修啊，在那天的上午，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一点多，就听到上楼啊，就是楼上阿舍利他自己亲自在引法器，然后带着底下的师兄姐啊共修，拍子该快该慢，然后引法器要怎么引啊，然后那个节奏啊，那个起腔啊，那个怎么样去在起腔唱到什么地方的时候要做什么观想啊，我觉得让我对这位师父啊非常佩服啊，一个法师真的是十项全能啊，就不要说他在注解经啊，他通日文英文梵文，他不是普通的通啊，是通到可以做翻译的地步，居然连这个梵拜啊，他梵拜不只是中文的梵拜，连梵音的梵拜他都非常的好，很厉害，所以他亲自带客送班，还不是一般的那个这个比丘尼师父或者是一般教梵班的老师这样子带啊，所以而且他还会讲法义，所以这个开示文的结集也应该是在某一个这样他教导客送班的情况底下被录音，然后后头结集成文字下来的。他说啊，客送分为共修用跟自修用，那么我们呢就先从自修这个部分开始。那么为什么我会取这个东西，也是因为 我觉得个人自修不像我们在大堂啊上早晚殿那样子的共修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觉得小而美啊，那个能够让你的宗教感情啊在那么可能15分钟半个小时时间能够入得深啊，行得切，那个比较重要。而且我非常重视我所持诵的这个梵瓣也好，或者是念诵的经也好，不但要持其文，也要能够通其意。那文跟意在你的心中激荡啊，我觉得才会有很多的洗涤啊，以及会有智慧一分一分相应的效果。那么我不晓得你们每天的定课是什么，那么我个人会建议啊，把楞严记当作是自修用的，不管你用唱的，我是五音不全啊，所以也没有，我一向都不是用唱的，但是呢在这么多不用唱的梵瓣当中呢，这个曲子是我特别爱哼的，虽然也不是那么的好哈，但是如果各位也跟我一样不是那么唱得来，或者是也怕说引腔会吵到其他人，你也可以用金刚词或者是默念的也都 OK。 那么问题是你要对这个所持诵的梵瓣它的文意呢要明白，那么这文意并不太长啊，并不太长。那么我们顺便就利用这个阿舍离在这个自修用的课诵楞严记的义解这篇文章稍微来了解一下。好，我们页码往后翻过去370页。各位不晓得熟不熟悉楞严经啊，在楞严经应该是在卷二卷三那个地方呢就会见到这个部分。于是呢他把阿难所对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世尊面前所称念的这段偈颂呢结集在后面，前面呢用一般这个法会共修会有的，你一定有一个皈依偈，那个皈依偈呢就是楞严会上佛菩萨啊，这个就是写皈依偈。那么我顺便就拿你们手上有的这个法本，你们也把法本放在旁边，我因为这法本我是直接由楞严经的经文抄下来，有些不属于我们课诵的文字，所以我就用细体的字啊，这也很感谢那个谁楼上我们11楼的执事啊美军啊，我请他帮我很久以前就帮他打好，他花了很多时间排版啊，然后选字体啊，那我就叫他说这个真的受持的部分要把它用粗体字，他就把它粗体字，然后属于经文不需要念出来，只是说你看知道、哦、原来经文是这样子来的啊，是这样来，中间经过一些什么段落，然后就直接按照楞严经里面的内容把它录出来。那中间其实有它的科判，我把我自己啊从注解经文的这个书啊所引证下来的科判呢，请各位也不妨抄录在这里，你们在持诵的时候呢也对整个法义的起承转合有一个过脉啊，有一个升起次第的这个观想的过程。那么首先呢这个引号里面是我加的，我等众生，那么那个我啊，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念弟子某某，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行法的时候呢，当然是如果你是皈依弟子就用你皈依的法名嘛，啊，像墨学我的第一个皈依的法名就是智育老和尚所给的慧堂，我就会说弟子慧堂等啊等众生。当然我们拜忏也好或行法也好，通常我们的观想境当中呢会有一个带一切法界众生啊，修法带一切众生拜忏这样子的一个作愿。我个人一向在讲解的时候或者一向在跟别人分享我心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坐想非常重要。如果你只把任何一趟的修法当作是为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有个过失啦，我自己觉得诸事不太顺啦，希望能够消除业障啦，解决你个人的问题，当然你因为这个目的去修法那是 OK， 没人管得了，对不对？因为修法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吉祥很好的善品加行，但是如果你既然做了，你为什么不把心量扩大一点，对不对？把一切这个有因缘不知离苦得乐的众生，他可能还在无明黑暗当中住，不以为他所受的苦是有因缘有因有缘生的， 那么虽然他们不知道，可是我愿意为这一些无明黑暗当中一切啊一切的众生呢，修集这样子的一个善根，然后回向给他们。所以其实不要吝啬，因为这种东西不会损失什么，只会因为你的这种回向发愿随喜功德的心呢越宽大，你所成熟的那个善根的力量啊是会越大，会越深广。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弟子会堂等当称你们自己的法名了，等一切众生呢了然自知或本妙性常住不变。常住不变，常住者指的是那个法性啊，而这个法性呢是法尔的。因为我们讲般若所谓的毕竟空，那个毕竟的意思不是通通都是，那个毕竟的意思是本来的意思，从本以来一切法就是空性所显的众多相，对不对？它的本性就是空性，可是由缘起故呢有众多差别相。那么这一个实相呢就叫做本妙觉心，在楞严经都在谈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的生处就是那个常住的佛性。这个佛性呢本质不生，因为它是法尔的，所以当然是不灭，当然是不灭。不是有一个体它不灭，是根本它是无生无灭，无为法性，无为法性，法尔以来本来常住。那这个话讲起来就长了，这个是整个如来藏的学理啊，他们要谈的基本的关键。所以呢，这个在你的那个上方啊，你就写啊，闻法悟道，是我给这段文这四句偈啊所下的科判。我等众生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这四句偈呢我就给他下一个课叫做闻法悟道。也就是说，我会建议各位学长把楞严记的下面这一段文呢当作整个结诵啊，当作整个结诵。那么在你整个早课晚课啊，或者是定课，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做哈，修法完毕了以后呢，你就做了闻法这件事，对不对？那么不管你于中开不开悟，你应该要把它回向一个如来藏的本妙心呢，就是究竟的实相啊，究竟所有你所闻法所思维的道理都是要去证明什么呢？都是要证明常住佛性无生无灭，法尔本然。这个道理虽然我现在还不见得懂，但是呢我必然要去了解这件事儿啊，所以把那个心呢先能够持住啊，先能够持住。然后呢第二段，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这段文呢就写礼敬诸佛了。那么在我们上个礼拜才跟各位讲过的普贤恒愿品的前三个，其实这里也包括了三个，所以到了这里你称念礼佛合掌的时候呢，你就不妨应该要有三业，三业供养，对不对？身就礼敬，语业就称赞如来，然后呢意就供养。你拿什么供养呢？当然如果你是一杯水啦，对不对啊，或者是燃香啦，最简单的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那样子的闻法悟道的心得，满满的法义，你用这样一份五分法身，对不对？用这五分法身呢行什么？行最殊胜的法供养。你的意义啊就要观想，把刚才闻法的所有一切的内容打包起来，总持起来，对不对？总持起来，观想在顶啊，观想在顶，然后呢向佛呢做供养，请他为你应可，请他为你应可。这就是三业供养啊。礼敬是身的礼拜，称赞就是称念这段偈颂，对不对？然后呢意就观想刚才所有学习一切的法义，就这样子。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以下呢就全部包括在这些三业的供养当中了。身礼敬与称赞意法供全部都包括在内，然后呢就以皈依敬来当总持。因为这皈依敬，因为这底下的偈颂出自于楞严经，所以 你看你今天的受持净是什么？如果你的皈依净、你的传承是华严，你就用刚才扣中记的啊，扣中记的。如果你是号要楞严经，你是号要法华经，其实我觉得都 OK。任何一个行法、任何一个修法、任何一个传承，因为底下这段阿难是多闻第一的，他不管闻持任何一个甚深法义，我相信他都会用这一段偈颂呢来发起他的菩提心。所以底下那段话呢，就是发菩提心的一个自称的法语。所以呢，不会在意你所南无就是皈依的事，你这个皈依境是哪一个，其实并无所谓。那么如果你依这个文来讲的话呢，它是楞严经出的，所以我们当然就皈依楞严会上佛菩萨，在此三称，在此三称。好，我们这个时候就看到阿舍离在371页的意见。那么南无意义很明白，我不多说了。楞严呢，请画下来。首楞严的省称呢，我们简称叫做楞严，加个首字，首就是以楞严为上首。而这个首楞严，以楞严为上首，那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呢？其意为践行一切法，最重要是践行两个字。在色大僧论里面呢，讲大乘有四种三昧，其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叫践行三昧。践行依闻取义，就知道它是属于精进的善根，所摄。所以呢，也就是说，自论当中也好，于其实律论当中也好，都说精进是大乘唯一的善根。而精进的解释，在大乘的解释就已经不是很用功的解释，精进在大乘的解释就叫做不以少为足。如果讲成一句话的话呢，就是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或者以无量劫为众生，对不对？或者本文当中的将此身心奉承上，对不对？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像这样子的本心，都叫做践行三昧。而这种话呢，不是说你打狂语啊，胡乱说说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入到那种对法甚深意的觉受，那种肯定。当你对法义的肯定到那个地步，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勇气跟担当，会敢发出如此的好语。你能够将此身心奉承上，如有一众生没有办法成佛呢，你绝对不偷安，苟且偷安，在这边呢取一个涅槃就是涅槃呢，在那边住着不动。所以我们首楞严也被称为叫做不动三昧，但是那个不动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动，偷懒不动，懈怠放逸不动的那种状态，反而是践行。践行到心没有起灭，都是已经到了，或者我们改一个名称，在另外的一部经呢，就叫做一行三昧。心有许他有起，因为因缘具足，许他有起。可是呢，才起他就不再有取舍啦，进进退退啦，分别高低啦，贵贱啦，难易啦，就没有这些高低事儿。就没这些高低事儿，所以那种心呢，也可以叫做一心三昧，在此就是践行一切法而得究竟，得究竟就叫做波罗蜜多。所以呢，真正的菩萨他的个性呢，说穿了，用这三个字来代表，就是四个字，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所以心经就是个总词了，度啊度啊，度到彼岸，我们大家一块度到彼岸了。为什么？就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为了要让这一个无上菩提呢与众生同成就故呢，所以我要行什么？践行三昧，一行三昧。所以首楞严三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精进的要修行到一切的智慧跟福德都圆满了，而得到了种种的禅定三昧跟神通，皆悉坚固不坏。这种心地功夫呢，我们称为它为首楞严，了解吗？所以楞严并不是一个什么，或者像楞伽经就改个名称叫做首楞伽摩三摩地，其实它也是同样一个心，就是佛的心。佛的心在楞严经被称为叫做首楞严三昧，在楞伽经就被称为叫做首楞伽摩三摩地。首楞伽摩的楞伽摩是不可道，对不对？它的那个山呐、啊， 是根本平滑的，不会的坑坑巴巴的，可以让你寻阶而上。你唯一的办法怎么怎么样？只能这样子遁入，一心相应就入，一心不相应，你在那边啊行无量劫都没就都没有份。所以楞伽经讲的是那个遁的境界，而楞严经谈的就是这个究竟见行一相一心这个特别的味道啊，这个特别的味道就是常住佛性的这个味道。好，这个是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这个皈依境啊，这边简单对文字上做译解。那接着就是妙赞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世稀有这两句话呢，这两句话你给他下一个科呢就叫做赞如来自证境界。当然你一开始我们会去念诵呢都会以称赞如来先下手，对不对？可是怎么样称赞绝对不能够说称赞啊佛你好漂亮哦，这很俗的呀。那你也不能说啊你好高大哦，你眼睛那么大，对不对？这个就不是那么好听。可是我们现在古人呢、啊、有那么好的句子，妙赞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世稀有，这两句话谈的称赞的是如来的自受用，自受用境界就是他自证的境界。那么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甚深法句是从他的真如心当中流出来的，为我们能了甚深能了秘密所施设的方便语句。所以对于能够讲出这个甚深语句的那个本地风光呢，我们对他赞叹，于是说了妙赞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谈的就是这个三昧世稀有，这世间呢、啊、根本不可思议，于是谈世稀有。所以这就是称赞如来的自证境界。我们看一下阿舍利他的说那意见，在371页，妙赞妙就是微妙。什么叫做微妙？一谈到微妙呢，如来藏的学者都一定会这样解释，叫做不落空也不落有。落的意思就是偏，你不能偏执在有那一边，你不能偏执在无那一边。虽然像印顺导师啊近代的科分判教啊都把大乘判作叫做不尔空啊唯识这个有啦或者是如来藏啊，可是我之前我们曾经也讲过哈，这个礼拜二的课、啊、用三十颂译贯曾经也提过阿舍里的意见，他就不认为判教是那样子的。那我个人也是认为这样，比如说唯识的判教，唯识也是标准持一个什么样，唯识不是讲有而已啊，唯识所谈的也是叫你不要只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一切的相有啊并不是真实的，那么一切的性无呢也不如某些恶取空者讲的是全无。所以呢唯识的意见呢是要主张不是实有但是也不是全无的中道实相的观点。佛法不管再分成三系或者是八大宗或者是多少学派，其实墨学在下我、啊、根本没有兴趣，我对判教是非常非常没有兴趣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佛法都会不离开这三个个性，对不对？一定要有说有，为什么有？因缘有，这我们大家都同意。空是怎么空？因为因缘有，所以自然显现什么？自性空。因为没有可取为真实的自性呢。而这两边的说法是什么？既然是自性空，那就不是实有；既然是因缘有，就不是全无，是不是？所以换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呢，你不管是讲中观见也好，讲唯识见也好，乃至于讲如来藏见也好，其实都是各有殊胜，各有擅长，个别在哪一些语句上提倡。那么我们口口声声讲佛弟子应该要不着于文字的，却在文字上打转，然后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我不觉得这是学佛法应该有的态度跟方法。所以我一直非常不赞成那样子的学习方式。那么回过头来这边就讲了，这个妙有的妙呢怎么解释，就叫做不执空也不执有。因为二乘啊就执于空，这个空呢旁边写涅槃，因为它的目的呢就要一个五蕴呢、啊、 先业所感的五蕴要灭尽，未来的五蕴不再招感，对不对？入到一个全无，入到一个全无的所谓无余一涅槃的境界上去。所以就大乘的看法来讲呢，就说二乘着空啊，着空。而这种空呢，旁边请注明一下一个字，我空。那个我怎么来的呢？那个我是由无明烦恼生的，所以呢它其实就是以灭，以断灭烦恼障去证这个我空性。那么由我空性呢，等到先业所引的五蕴灭尽了，然后呢去住在一个不受五蕴生的一个极灭的状态，姑且名字为叫做无余一涅槃。所以大乘的关键当中呢，就认为二乘着空。而凡夫呢，凡夫又跟二乘刚好180度相反，凡夫着有。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所谓的有的对境，根本是由个人内心执取因缘名言施设分别假有的现境。他不懂这个东西啊，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实有啊，当作实有啊。那么如果你这个实有的观念没有办法搞清楚的话呢，来到佛堂然后听法就说毕竟空，就会觉得哎，佛教这个宗教很消极啊，明明藤家的都丁耶，对不对？好久上了也怕卡球啊，这些效果都那么真实，你怎么可以讲空呢？因为他不懂空的意思，也不懂有是怎么来的。所以因为凡夫啊搞不清楚这个东西，以为佛法所讲的空是真实空，以为佛法以为他所认为的对境是真实有，总把一切不管是名为空名为有呢，通通都只以为真实。所以有的意思是自信有，而凡夫呢的问题就是着一切的自信，用自信见去认定一切名言施设的东西，不管那个名言施设为空，他就认为真实是空，名言说他是有，他就认为真实是有。共几年呀，都生一个囝，那个囝过娶某生孙，吼，还贪个贵的东西，这就是凡夫的特性，就是凡夫的特性就叫着有。唯有佛及菩萨呢，才能够不着空，也不着有，故能迥出，迥出就是远远的超过。就咱们净宗学院来讲呢，就是横出了，横出三界，三界。是不用坐太空梭，是不用卡背，是不用走很长的路，一心相应就是三界生，一心相应离呢，三界出。三界内跟外呢，完全都是一心的相应生，还是一心的相应离。你能够离开三界因果的系缚，你就能够迥出三界，不受三界因果的系缚。这就是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观察中道实相的智慧。这种智慧呢，就超出于二圣，当然也超过于凡夫。所以这边讲了三界，旁边请写凡夫。因为在三界内呢，我们通通叫做凡夫，不管他的功夫再高，或者也叫做外道。所以凡是凡夫外道，都以三界内的因果来作愿。他所贪的、所嗔的、所无明愚痴的对象，通通都是三界内的因果事。凡夫跟外道，就是把三界内的因果事当以为实有，所以这是着有的来处。而能够不着空、不着有的佛菩萨呢，他不但能够迥出凡夫所执着的三界有呢，他还能够迥出于二乘所执的涅槃空。因为涅槃空的是指一切法的自信，一切法的发耳自信，不是灭尽因果之后所显的虚无。大乘指的是这个观点，所以因为大乘悟入这个中道实相的观点呢，所以他能够超出三界凡夫的有执，也能够超出二乘的涅槃的空执，而立于中道。啊，立于中道，那个立啊，也是妙的特色。那么假说立于中道，请问有没有中道可立啊？有没有中道可立？离开了有无，请问中间是什么？当然指的就是能够善通达、善观察、善思维、善安住。所以大乘都喜欢加个善，或者加个妙善， 这个字就是告诉你，你可以这么说了，可是你要知道说的意思是什么啊，不要在名言上呢着自信见了。那么因此他能够入住啊，或者是安住这个中道实相的关系呢，因此才能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这说起来不懂的人就是完全口头禅，懂得完全就是明白怎么回事啊。那么这是一个妙字，所以你看啊，光是智者大师啊，在妙玄的妙法经、法华经的玄义呢，光一个妙字就可以讲90天呢。啊，那这边讲呢，就算已经客气了。啊，那是妙字。那么湛是指清澈、清能见底的意思，所以妙湛呢，又形容心如湖水般又清又明，指的是什么？我们的自信呢，能够明达于究竟微妙、不着空、不着有的那个中道实相。所以不着空有旁边就写中道实相，不是在空有之外再立一个中道，然后你去执那个中道啊，执那个中道又不对了哦。所以不着空有这个态度，这种智慧就叫做见中道实相。好，接下来讲这个妙湛总持的总持这两个字啊。那么总持的意思是总摄此法门，能总该，该就是包括，能够包罗一切的义。摄持，持就是任持啊，任加个任意，任意的任，任持义就是也是保持，就是记得的意思，能够铭记不忘啊，名叫持啊。然后你能够说无量义，叫做该。对不对？就什么因缘对什么机，你就可以把这个法演出无量义。你这个脑袋瓜的方便善巧智慧呢，你就能够气理气机，对无量的根基的众生呢，演出无量的义，对不对？那么对于你所受持的文呢，佛的经句名句文呢，你能够总持铭记不忘，叫做持。所以总持就那么简单，你能够把你学过的三藏十二部经的名句文记下来，铭记不忘，260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认识在心里面，变成你的正见，乃至于变成正念，能够用这个正念助心，这是一个状态。那么呢，而佛弟子的责任就是要为众生说法，令他懂道理，通达道理以后呢，他能够依着这个道理呢，脱离苦的系缚啊，脱离苦的系缚。所以呢，总持就变成你要成就佛道必须要有的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呢，一定要依于底下讲的不动的首楞严大定。这个是一个三昧。如果你这个智慧呢，就像一把火一样，你这个火不能够保持在密室，而在逆风中吹啊，那个火啊会反烧我们拿火炬的人。好，乃至于呢花起啊，对不对？不但火光飘摇，连照明的效果都不会有啊，就更不要说给众生当标杆了。所以呢，总持就是总该一切义，摄持一切法，摄持一切法，就这么简单。你说哦，三藏十二部经被他背起来有困难呢，我就跟各位讲，今天早上就是因为我要讲这段话，所以呢很感应的，我们早上班的阿伯啊，就叫我坐下来。他每次就这样，他每天我只要经过那里跟他问完安，他就坐下来，早上就早课开始。他说今天跟你讲些什么呢？今天讲啊，我小时候第一次学德文的时候，第一堂课学完我就决定不学了。然后呢，他那个德国老师就把他叫来，那你为什么不学呢？太难了嘛！你看中文有多好，对不对？然后他老师啊，他就讲了一段他小时候他老师跟他讲的话，他就那个他的德国老师就跟他讲：“你中文什么时候学会的？”他就想一想，摸摸脑袋，大概2岁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认得几个大字？不认得。你懂不懂文法？嗯，怎样啊，既然文法也不知道，大字也不会拼， 也不会写，那你为什么就会讲话了呢？你为什么就会讲话了呢？每天听嘛，旁边的大人嘛，就那么讲嘛，对不对？他讲一句，你管他懂不懂那个意思，你就照念一句，对不对？才朗朗上口，就一直不断的词诵不断。他说：“是不是你这样学的呢？”他说：“是啊。”今天你不要以为学德文又要去记文字啊，又要去学文法啊，你每次都拿这个东西当借口啊，就觉得好难学哦。回到你3岁的时候，回到你儿童完全好奇心，听什么，我讲什么，你跟着我附和什么，然后附和完之后呢，这一天你就一直不断两个把人安的起笑一记。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学的。”所以呢，他从那天以后，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阿贝车爹就开始每天就这样，每天就这样念。果不其然呢，就这样3个礼拜，他德文全部学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我曾经也听过我几位这个学长啊，他到那个藏传的中心，因为所有的法本都是藏文嘛。所以他们就要去学藏文，可是他也觉得很难，一开始的时候很难，然后呢师父就教他持文殊心咒啊，那么持了以后，嘿，他就一直不断的去按照藏音去持那个字母，很快的，因为藏音有2套字母啊，一套是口语用的，一套是持咒用的，他也不到1个月就学起来了。哎，我今天早上听他讲，我就说大概是文殊菩萨叫我做功课了。因为那天上山，曾经碰到老师，他就开始劝我说：“哎呀，你学的瑜伽师地论后面不是有这个杂含经吗？杂含经的本母，他是阿含的本母啊，瑜伽师地论是阿含的本母，你应该要学这个巴利文。”我也去听了一堂巴利文的课，我就觉得巴利文好难哦。然后今天就相应的被他训了一顿，可是他完全没有训你的意思，他就只不过把他小时候学德文的经验讲一次。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所有的困难都是借口，对不对？同意吗？真的同意吗？真的同意吗？如果真的同意的话呢，你不会觉得有任何东西是困难的，哪怕我们是50、60了，一根很不力没有力量了才开始学佛，也一样是 OK 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用总持的心态去学习，对不对？才刚学会，你就要试着把你所学会的东西用在每一件事情上，总该一切义，对不对？任持一切法，那个法就是明句文了，明句文。所以既然整个佛法最后要成就，一定要有总相三昧，我们在解释篇就讲过了。你要修止观，修止观不能别别相啊，别别相是方便啊，是次第修啊，到最后要入一心啊，你要一心总持一切法，那是总相三昧地，你要怎么成就？跟你讲，只有熟啦。就像你熟了以后，骑脚踏车还去分寒豆路右转，这边打的时候屁股要怎么扭，身体要怎么摆，重心要怎么找，你需要这么麻烦吗？你熟了以后呢，什么东西都是联动的嘛，不是吗？这就是这样，熟。所以我才说啊，当你这一段时间要受持哪一部经的时候呢，那一部经就不离身啊。那怎么样它不离身？抄各种的小条子啊、纸张啊、笔记本啊，各种法本受持的方法，所有一切的方法，包括什么？包括这个礼拜天，今天礼拜几啊？礼拜一，就是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我在一刻吃早餐，啊，因为我在北商也有兼课，我隔壁坐了几个北商要去期中考，因为昨天他们是第一阶段，第一梯是期中考，就有一个比较晚到的女孩子，已经那边坐了3个人了，然后她晚到进来，然后她就说：“你的脚板哪都被扣起啊？”原来晚到的这位师姐啊，是负责什么？负责替他们每一个人做小抄的，因为他们空中学院呢， 考试题目都出自于他们的作业题目，而作业题目都有范本范例啊，印好的答案，所以他只要去剪贴哈，然后把它缩啊，把它缩就做成那样小张，大概一巴掌大，一巴掌大。那他们现场有四个人，就四张，他来就从口袋跳出来，啪！我讲哦，我就想讲，我咱学分哦，哪个要考试啊？你抄小抄啊？你叫你用功哦？我跟你讲，保证开悟的啦。但是他们只是为了要应付那一次期中考，我就想过了，哎呀，如果一品一品的经啊，能够像小抄一巴掌一巴掌啊，你知道吗？我学会用一巴掌的小抄啊，去背经文啊，是从哪里？是有一次在啊，对对，就那一次在清凉寺，清凉寺我们两只香中间不是有金行吗？进行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法云山学院回来的常住啊，比丘尼法师啊，好，他们在进行的时候啊，非常慢的走，然后呢，左手啊就捧了一些东西，哎，我就很好奇，过去啊就打量一下，就发觉就是《金刚经》的几句偈呀 啊，然后呢，这个瑜伽师地论师所成地的几句偈呀、啊，就这样子一折一折的啊。一折一折的，然后呢就跟贝叶经一样，大概只有贝叶经的三分之一，贝叶经大概这么差不多这么长嘛，大概三分之一，然后呢他左边再用两打两个洞，用绳子把它串起来啊，就拿在手上一边进行呢、啊、一边背一边回忆思维修，带回他那只香就把这个东西拿来想，拿来思维，哎呀，我就说这个方法都是我要滴的，那没人教啊，看了前辈啊呢，我就学起来了。哎呀，从那一次学起来这个方法之后呢，好用，二六十中我常常受持，常常受持，到现在我可以几乎把五六十卷的瑜伽师地论的重点能够滚瓜烂熟，记成一张好大的图。你知道我那张图有多大吗？好大，慢慢你越来越熟，你就越能够拼成一张完整的东西。我每次只要讲什么部分，那个部分是在整张图的哪一个位置，我都看得见，如对目前的看得见。虽然我还没有得什么叫做总持陀罗尼那，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类似的方法，慢慢就是收，慢慢就是收，一次两次，当然我比各位有福报、哦、可以早上眼睛醒来就干这个事儿，一直到晚上啊倒下去为止，一直都这样子做，但是就是这样。那么所以我就知道哦，为什么总持陀罗尼一定要在不动三昧当中成就。不动是什么意思？不动就是心不动转，懂不懂？不夹杂，不散乱，更没有五盖的腹胀。所以我说啊，呵斥五盖，离五盖就是定，那个心态就是一个学法应该会有的心地风光。你只要把你的生活，把你的正念正知调成那样子的心地风光，把那个心心所摆上去啊，用那个心心所做什么事，就是在定心中会，就是在定心中当中依着你的思维修起观察会，一次修两次这样子干，三次就熟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发觉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不是他本来就知道，是慢慢慢慢他变成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你心越沉静，所以妙战是要把什么东西妙战下来，把一些烦恼障所执障，把五盖，把那些粗重，把那些散乱的因缘，五欲六尘的那些攀缘心呢，那个吊举心呢，都把它扶住，虽然没有断哦，只让它沉淀。所以妙战就像是一杯泥巴水，你只要久久不去晃动它，泥巴就慢慢降到下面去，顶上的水就变成澄清了嘛。这就是妙战，一种没有障盖的心，自然而然就可以总持。总持不是要你获得什么，而是要你看见你的本心是什么，清净通达明白，对不对？ 能生能色，总该一切意，认识一切法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无自性而能够有万法的状态。所以呢，你就越能够信任你原来这一念心是不需要动摇的，也不需要退转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的，把这三个意思合起来就叫做不动。所以你看底下的意思是什么？不动就是指菩提正觉之心不可动摇，不退转，不可破坏，对不对？假名称这种三昧呢叫做首楞严王。为什么讲王呢？王是指正得一切福德跟智慧圆满的法王。王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自在意，因为王是世间当中最大的一个官，那个官就在天之下众民之上，所以呢一辈阿拉者弄也塞，对不对？所以呢王也代表自在意。你只要能够没有了障跟盖，你自然而然随着你的本心去作业，这个业一定是纯净，一定是善，自然而然就可以随缘而能够自在，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去想这种三昧是这种细细查查上面都不知都不加了别的那种状态，不是啊，不是那种状态。那种状态呢不叫做这个，而这个就是正念正知的一种楞严大定啊。所以楞严经如果你能够了般若意，如果你能够了瑜伽止观，你就会非常明白它是怎么成就的啊，而不是用玄之又玄啊，然后动不动用不可思议这四个字来囫囵吞枣一下。你可以知道它的道理方法次第是很明白的。好，翻过来，好，翻过来。然后这边他有个阿舍离的这个意见呢，他说啊，妙赞是心名表示性，总持是语名表示相，不动是意名啊，不动是意名。那么这边就包括了心、语、意，对不对？他有了这三个，然后呢，有了性，有了相，而不动。所以他说啊，这是称赞世尊的功德，能够心明，能够语明，能够意明，三业皆明。你说三业不是身与意吗？